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得胜者第四篇胜过三种走样的宗教读经启示录二章九节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创世纪十七章十至十四节利未记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加拉太书一章六至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二至三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启示录二章二十节二十四节十七章一节五至六节十四节十四章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下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六节十四至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上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三至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一章十九节下纲目第一大点犹太教第一中点是按照神律法之命令所设立的宗教人却使他走了样成了撒旦的宗教撒旦的会堂一错误地放置律法这律法原为神所赐作为他经纶中基督这条主线之外的旁线二错误地应用时代性的守安息日三错误地解释肉身的隔离四过分强调圣别的饮食条例第二重点不看重那是三一神具体化身由神所命定为神经纶之中心与普及的基督如一五卷律法书中之帐幕祭司体系和祭物所预表的二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中所预言的第三终点成了字句疑文消灭那灵而叫人死扼杀人与神生命的交通并且在神新约经纶上与基督的福音相争第四终点胜过这样撒旦的宗教乃是借着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持守使徒的教训第二大点天主教第一终点那是三斗面发酵的妇人第二终点那自称为女申言者的妇人耶喜别甚至以撒旦奥秘之事教导并引诱神的子民一使淫乱繁增二鼓动拜偶像第三终点建立为宗教的阶级制度第四重点大妓女奥米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采用了许多异教的实行五杀害圣徒和耶稣的见证人六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为敌基督和他的十王所恨他们要使他荒凉将他焚烧七胜过这样异端的宗教乃是借着持守对基督之神圣与属人的身位以及对他在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降下并第二次显现中一切工作的信仰第三大点更正教一实行尼格拉党所做的二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将绊脚石放在神子民面前使他们接受拜偶像并犯淫乱三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建立阶级制度并实行圣品制度四不看重基督在他身体里的元首身份五废掉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六 使大部分召会的聚会成为圣品人的侍奉，几乎没有一个聚会是让基督身体之众肢体显出恩赐。以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生机地建造基督的身体。七，胜过这样死了的和垂死的宗教，乃是借着在复活里那适灵的基督，以及包罗万有之灵的全备供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必须胜过离弃起初的爱，胜过逼迫，胜过世俗，并胜过属灵的死。在本篇我们要来看，我们必须胜过三样走样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我们基督徒有一位三一神，父、子、灵。我们有一本圣经，一个神圣的启示。我们也是一个召会，一个身体。我们是身体，召会乃是根据于灵、子、父一位三一神，在一本圣经里所启示的神圣启示。如果没有宗教，那将是多么好。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人，恨恶宗教，爱那一位三一神，就是父、子、灵，爱一本圣经，一个神圣的启示，并爱一个召会，一个身体。在每一种宗教里都有属撒旦和鬼魔的东西，包括虚假、异端和拜偶像。在启示录里，罗马天主教被视为大妓女，有许多女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妓女有多少女儿，但毫无疑问的，她有许多女儿。我们必须暴露这个光景。每一种宗教都必须在我们蒙光照的眼中被暴露，使我们能清楚地看见三一神、父、子、灵、圣经、神圣的启示以及召会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有一本圣经，但许多宣称有一本圣经的人总是在争辩圣经里的事。一个人有一种解释，另一个人有另一种解释。在整个召会历史里，一直有许多关于三一神的辩论和冲突。这些道理上的辩论以及对圣经不同的解释，给了撒旦地位欺骗人，并勾引他们形成宗教。今天有四种主要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回教可说是抄袭犹太教的。这四种宗教非常盛行。我们必须来看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我们不是在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或回教里，我们乃是在一位三一神、父、子、灵里，在一本圣经、一个神圣启示里，并在一个召会，就是基督的一个身体里。在本篇我们要交通到启示录中所启示的三种走样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和更正教。这三种宗教每一个都不简单。第一大点，犹太教。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有最古老的历史。圣经的头五卷书《摩西五经》大约写于主前1500年。圣经说到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大约6000年前亚当被造的时候，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有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也有2000年，从基督到今天已经近2000年，然后有一段1000年的时间，就是千年国。因此这本圣经说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在时间上至少有7000年，是人类历史跨越的时间。他说到人类第一代亚当以及第二代亚伯，然后他继续启示人类各时代的历史，直到今日。一切犹太教的基本因素都启示在圣经里。第一终点，是按照律法之命令所设立的宗教，人却使他走了样，成了撒旦的宗教，撒旦的会堂。犹太教是按照神律法之命令所设立的宗教， 神借着摩西所颁赐的律法是很好的基础，但人却使这宗教走了样，成了撒旦的宗教，撒旦的会堂。在启示录二章九节下半，主说到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热衷犹太教的人自称是犹太人，但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按肉体是犹太人，按灵却不是，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将他们构成真犹太人。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启示录二章九节下半启示，犹太教是属撒旦的宗教。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犹太人的会堂不是属神的，乃是属撒旦的。这给我们看见，宗教的犹太人名义上虽然敬拜神，事实上却与神的仇敌撒旦是一。一，错误地放置律法。这律法原为神所赐，作为他圣经中基督这条主线之外的旁线。犹太宗教错误地放置律法，这律法原为神所赐，作为他宗教中基督这条主线之外的旁线。保罗在他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用旧约创世纪中的两个妇人表征两件事。这两个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撒拉表征神的恩典，夏甲表征神的律法。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恩典的地位乃是合法妻子的地位。律法是神所赐的，也是属神的，但神把律法摆在为妾的地位上。犹太人错误地把律法摆在妻子的地位上，这意思是说他们错误地放置了律法。神赐下律法作为神经纶中基督这条主线之外的旁线。在神的经纶中有两条线，一条是主线，另一条是旁线。主线是基督，旁线是律法。圣经所教导的主要是基督，基督是圣经的主题，基督代表圣经主要的线，甚至是圣经主要的通道。我们开车时不喜欢在小巷子里开车，乃喜欢在主要的通道上开车。我们是在基督里开车，以基督为我们主要的通道和主要的线。但犹太人是在旁线上，留在为且的律法那里。在犹太人中有一人，就是大树的扫罗，后来成了使徒，他尽力要改正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在主要线上。犹太教是属撒旦的，因为他不留在神命定的线上，而照圣经看，神赐下律法为要帮助犹太人认识自己不能遵行律法，想要遵行律法是愚昧的，反而我们应当留在基督那里。我们不该离开基督，他是我们主要的线。保罗是这样的对待基督，但犹太人不听从保罗的劝告。按照保罗在罗马七章的话，律法是罪用于诱骗并杀死人的工具，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事实应当警告我们，不要转向律法，想要遵行律法，因为我们这样做就给罪机会诱骗并杀死我们。在犹太教里的人都已经被律法杀死。今天在美国有500万犹太教徒，他们全都偏离了基督，他们是在律法的旁线上自杀，预表律法的夏甲和他的儿子被赶出去。因此凡在律法奴役下的人都从神的恩典中被赶出去了。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今天有许多以实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夏甲所带进的那一位乃是与神子民征战的。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犹太教徒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生的后裔，也逼迫信徒，就是亚伯拉罕按照灵生的后裔，正如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一样。二，错误的应用时代性的守安息日。在犹太教里的人也错误地应用时代性的守安息日。在历史上，神设立了一个日子， 称为安息日。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万物，在这六日之后，神宣告第七日是安息的日子。安息日乃是神的安息，然后神吩咐他的子民守那日，纪念神的创造。人受嘱咐要守安息日，以纪念神的创造，也就是说纪念耶和华以罗心是宇宙和人的创造主。但我们必须看见，神要人守安息日的命令乃是时代性的命令。在圣经里，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人。神早期对待人是规定人守安息日，那个规定是为着那个时代的，那不是一个永远的规定，乃是一个时代性的规定。当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过去时，守安息日也过去了。但犹太人没有看见这个，所以他们错误地应用时代性的守安息日。在耶稣来以前，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那是照着神的吩咐。但是耶稣来了，他就是安息日，做神子民的安息。安息日是基督的预表，影儿。当人来了，影儿就过去了。当我们有了人，我们就不该守住影儿。当那一个人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该不管他，而注意他的照片。那样做是愚昧的。因此，耶稣来了，外面守安息日的疑问就过去了。犹太人攻击耶稣，主要是由于守安息日。主耶稣在他的执事里已经废掉了守安息日的事，那触犯犹太人到了极点，因这缘故他们想要毁灭他，因此他们乃是错误的应用守安息日。三，错误的解释肉身的隔离。犹太人也错误地解释肉身的隔离。神为了保守他所节选的子民做特别的民，与外邦人有别，就规定他们要行隔离。按肉身说，隔离乃是隔掉一片肉。这种肉身的隔除在主观方面对我们里面所示并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隔离表征神的选民应当隔掉肉体，这是隔离的真实意义。但犹太人错误地解释这事，使肉身隔离的行动成为非常重要的事。许多犹太信徒坚持说，除非人按摩西的规律行隔离，就不能得救。这就废掉了在神新约经纶里的信仰，这实在是一个异端，造成行传十五章里的大冲突。隔离在脱去肉体的事上，就如受浸所表征的，乃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影儿。在保罗执事中所得的启示里，行隔离是算不了什么的。四，过分强调圣别的饮食条例。严守犹太教者也过分强调圣别的饮食条例。在利未记十一章，神吩咐他的选民以色列要在吃的事上特别谨慎，不可随从外邦人。所有的列国外邦人都吃不洁净的玷污的东西。神是智慧的，在利未记里所启示的饮食是非常健康的饮食，但我们必须看见这些饮食的规条也是时代性的。圣别的饮食条例在彼得的执事里被纳灵废掉了。神要用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但犹太人不肯接受外邦人。对犹太人而言，外邦人就像不洁净的动物一样。有一天，彼得看见属天的异象，有一块大布从天降下，其中满了不洁净的动物。天上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不肯，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任何凡俗和不洁之物。这样一连有三次，那块大布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所得的属天异象废掉了利未记十一章里的饮食条例。事实上，圣别的饮食 象征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也就是神的圣民所该接触的人和不该接触的人。神向彼得启示，在他意象里这些不洁净的动物，事实上乃指人。他不可将神用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任何人称作是凡俗或不洁的。彼得这样受了主的教导，但是当他在安提阿时，因怕奉隔礼的人，就从外邦人退去隔离自己，彼得成了装甲的人。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犹太宗教过分强调圣别饮食条例的意义。因此律法以及隔离、安息日、圣别的饮食条例构成了犹太教，但犹太教被人弄得走样，成了撒旦的宗教。律法的颁赐不是要给神的选民遵守，乃是要使神的子民受试验、被暴露，好叫他们能看见自己是犯罪邪恶的。我们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反之我们应当绝对完全的信靠基督。在诗篇的生命读经里，我们指出诗篇的目的不是吩咐我们遵守律法，乃是要我们从律法转到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二章清楚地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白白的死了。因此我们能看见犹太宗教已经成了属撒旦的，成了撒旦的会堂。第二重点，不看重那是三一神具体化身，由神所命定为神经纶之中心与普及的基督。犹太宗教失去了基督，也不看重基督。在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头五卷书里，有许多论到基督的预言和预表。犹太人失去了这一切预言和预表，因为他们只看重律法，不看重那是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在基督之外，没有了基督，我们就没有三一神。犹太人以为他们是在敬拜神以罗心耶和华，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以罗心乃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整个三一神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之外我们找不到神。基督乃是神的居所，基督是神的住址，基督是神的家。你若要神却不要基督，你就不能得着神。犹太人也想要钉死基督，他们一再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他们不知道这位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由神所命定为神经纶之中心与普及的。你若忽视他，你就忽视一切。基督是五卷律法书中之帐幕、祭司体系和祭物所预表的。神把一切非常具体的事物摆在这五卷律法书中，这些具体的事物乃是帐幕，以及在帐幕中每日用祭物侍奉神的团体祭司体系。犹太人将这些看为一种形式，他们不明白这些事物预表什么，他们没有看见帐幕乃是预表基督，做神的居所，给神的子民接触神，并进到神里面以享受神。当犹太人犯罪时，他们知道律法命令他们要献赎愆祭，但他们不知道这祭乃是基督的预表。他们有具体的预表，但他们不明白这些预表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不看重基督。主在路加24章44节的话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在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中所预言的。在创世纪3章15节，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那是因为基督清楚的预言。然后神向亚伯拉罕预言，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后裔就是基督。以赛亚清楚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那个婴孩乃是神与人同在。这是关于基督的清楚预言，但犹太人并不看重。犹太人有旧约，但他们不在意论到基督的预言。第三重点，成了字句疑文， 毁灭那灵而叫人死，扼杀人与神生命的交通，并且在神新约经纶上与基督的福音相争。犹太教成了字句遗文，消灭那灵而叫人死，犹太宗教扼杀人与神生命的交通，犹太教也在神新约经纶上与基督的福音相争。在撒旦操纵的手下，在犹太教里的人反对主耶稣，他们也反对使徒保罗。行传21章告诉我们，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就拿住他，他们正想要杀他，罗马的千夫长止住他们，护卫保罗。后来有40多个犹太人团结同谋，发咒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至终他从巴勒斯坦被移送到罗马，直接受该撒审问。犹太人乃是这样逼迫主的仆人保罗，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看重基督，废掉了一切属灵的事物，并且与基督的福音相争。第四终点，胜过这样撒旦的宗教，乃是借着持守使徒的教训。胜过这样撒旦宗教的路，乃是借着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持守使徒的教训。今天我们的律法书乃是新约，也就是使徒的教训。我们必须借着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持守着教训。第二大点，天主教。第一终点，那是三斗面发酵的妇人。在马太13章33节，天主教是由一个妇人所表征，这妇人是三斗面发酵。天主教接受新约的教训，但他们使其发酵。没有酵的面包是很难吃的，发了酵的面包是软的，容易给人吃。这是天主教的理论。天主教徒有所谓的耶稣像，许多人相信那就是耶稣。你若问天主教里的神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会说，耶稣是属灵而奥秘的，人很难领会，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图像、雕像之类的东西，好领会耶稣。我们天然的人喜欢用一些东西，使属灵的事更容易吸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所谓耶稣的像是一个俊美的人像，但以赛亚告诉我们，他没有加行美容，并且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在马尼拉一座天主教大教堂里，有一座耶稣的雕像，所有敬拜的人进到大教堂里都要摸着雕像的脚，这是何等的迷信。一位弟兄原是在天主教里长大的，他进到主恢复中，开始看见耶稣乃是活在他里面，就回家告诉他的亲戚。那位亲戚指着挂在他墙上的耶稣像告诉他，他也有耶稣，这样的图像和雕像都是偶像。1937年，当我在华北旅行时，有一件被鬼附的事引起我的注意。有一位姊妹被鬼附，我查问圣徒在他家是否有任何偶像，最后我得知在他家的墙上有一幅所谓的耶稣像，我叫他把那像烧掉。许多天主教徒向这像下跪、敬拜、祷告。当那位姊妹把那像烧掉后，鬼就离开了。偶像包括图像和雕像在内，都是鬼用来隐藏自己的凭借。所谓的耶稣像乃是偶像，借此我们可以看见天主教完全是迷信的。在马尼拉一座天主教大教堂里，我看见许多人买蜡烛摆在墙上的雕像和偶像前，有些偶像底下有字写着说，你每天若有一段时间背诵某一种祷文，就可以减少你已死亲属在炼狱里的时间。炼狱是天主教所说， 人死后在那里借着受苦炼净他们罪的地方。天主教接受了许多异教拜偶像的东西。彭博在他所著《大预言》一书中指出，罗马天主教立法里一个名叫圣约沙法的圣人，事实上就是佛陀。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说天主教有撒旦深奥的事。天主教有许多属撒旦的奥秘，甚至天主教大教堂的建筑有彩绘的玻璃窗、高耸的天花板，都使这些大教堂显得幽暗。此外，这些大教堂还满了偶像。罗马天主教教导人拜偶像，拜偶像乃是一种交鬼的邪术。天主教不持守纯正的真理，却将圣经的真理掺了邪恶、异端和异教的教。灭发了教，就无法把教除净。今天整个天主教乃是真理和教的混杂。他们承认基督是神，但他们称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并说她没有罪。这再次给我们看见罗马天主教的异端和迷信。第二重点，那自称为女伸言者的妇人耶喜别。天主教被描绘为那自称为女伸言者的妇人耶喜别，她甚至以撒旦深奥之事教导并引诱神的子民。天主教徒不说圣经说，而是说教会说。这里所说的教会是由耶喜别所表征。天主教今天乃是主在马太十三章所预言的那个妇人，也就是启示录二章所说的耶喜别。耶喜别是恶王亚哈的异教妻子，他做了许多恶事。天主教在神的眼中就像那邪恶的耶喜别，教导许多异端。这被盗的召会是自立自封的女伸言者，擅装由神授权为神说话。天主教引人到属灵和肉体的淫乱。有一位著者说到，在一处靠近修道院的地方满了婴孩的骨骸。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罗马天主教是淫乱繁增，鼓动拜偶像。第三重点，建立为宗教的阶级制度。天主教以建立为宗教的阶级制度，以教皇为头，在他之下有枢机主教、总主教、主教和神父。枢机主教可以看作是教皇政府的内阁阁员。天主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阶级组织。四重点，大妓女。启示录十七章说到天主教是大妓女，也说到她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天主教被比作是妓女，采用了许多异教的实行。天主教无论传到哪里，都采用当地人民的异教实行，目的为要将这些人民带进天主教。第五重点，杀害圣徒和耶稣的见证人。启示录十七章六节启示，天主教杀害圣徒和耶稣的见证人。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天主教杀害的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更多。第六重点，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为敌基督和他的十王所恨，他们要使他荒凉，将他焚烧。至终天主教要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为敌基督和他的十王所恨，他们要使他荒凉，将他焚烧。按照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所记，敌基督和他的十王要使罗马天主教荒凉赤身，意思是说他们要毁灭他，夺他的财富，将他暴露无遗。他们要吃他的肉，意思是说他们要杀害他的信徒。他们也要用火将他烧尽，意思是说 他们要彻底除灭他。在启示录十四章八节，有一位天使宣告说，那叫万国和他淫乱烈怒之久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启示录十七章里描述的，物质的巴比伦是在启示录十八章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要在大灾难的起头倾倒，而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要在大灾难的末了倾倒。第七终点，胜过这样异端的宗教。胜过这样异端的宗教，乃是借着持守对基督之神圣与属人的身位，以及对他在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降下，并第二次显现中一切工作的信仰。胜过天主教这异端的宗教之路，乃是借着我们对两件事的信，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我们必须按照新约从头一页到末了一页的教训，信基督的身位和基督救赎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研读新约。我们对新约的教训强有力地说，阿们。新约的教训说，耶稣是神，是完整的神，也是人，是完全的人。他成了肉体，在地上做人活了33年半，他所受的死是代替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也复活升天，然后又降下，如今他在诸天之上，将来要在第二次来时显现。因着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一切事及其一切的意义，这样迷惑人的宗教就绝不会迷惑我们。我们对新约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有清楚的看见，这是我们持守基督徒信仰的正路。第三大点，更正教。一终点，实行尼格拉党所做的，就是在宗教阶级制度中圣品人所做的。更正教实行尼格拉党所做的，就是在宗教阶级制度中圣品人所做的。这是今天更正教很强的记号。在更正教里有圣品人和所谓平信徒的阶级制度，少数人是圣品人，大多数人是平信徒。我们若这样实行，我们就不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要想一想，在我们聚会中是否有圣品人和平信徒之分。我们可能没有圣品人之名，但事实上可能在建立圣品的阶级。只要我们坚持一人讲的制度，而没有召会中每一肢体都深严的实行，我们就是在建立圣品阶级。尼弟兄在1937年看见了林前十四章所启示有关相互性之召会聚会的真理。他论到这事的话语乃是记载在《工作的再思》这本书中。在1984年他在《教会的事务》这本书中再次说到这事，但多年来我们找不到出路，以众圣徒申言代替一人讲的制度。在1984年我特意去台湾重新研究我们在恢复里的情形。在那个研究里，我得着主的鼓励和加力，开始实行林前十四章所启示之召会聚会的实行。至终从在台北的召会开始，我们放弃了主日一人讲的实行。现在我们在聚会中实行众圣徒申言。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在很大的聚会里这样实行，所以在台北的召会将3000余会的人分成许多的区聚会，每一个区聚会约有50人。今天许多地方召会在实行众圣徒申言代替一人讲的主日信息聚会。在启示录2章6节，主耶稣清楚地说，他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也就是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制度。我们必须拒绝这个制度的一切东西。我们众人都该是基督身体尽功用的肢体。什么地方有圣品人和平信徒，什么地方就有阶级制度的建立。 这样的制度改变了主恢复中众召会的性质。第二终点，持守巴兰的教训。更正教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将绊脚石放在神子民面前，教导他们接受拜偶像并犯淫乱。巴兰是个外邦伸言者，为着卑鄙的利益讲说并教导神的话，引诱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三终点，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更正教也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建立阶级制度并实行圣品制度。在给众召会的七封书信里，先提到尼格拉党的行为，起先只有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宗教阶级制度的实行，后来这种实行成了教训。今天在更正教里就有这样的教训，人受到鼓励将自己奉献给主，献身做传道人，然后他们被送到神学院，毕业后就成了圣品阶级，这是更正教的实行和教训。第四重点，不看重基督在他身体里的元首身份。在今天的更正教里，也不看重基督在他身体里的元首身份。在今日的更正教里，很少关于基督身体和基督是身体的头这样的教训。在我们多年来的教导里，我们很强的着重基督身体的建造以及基督做头的身份。第五重点，废掉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更正教废掉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他们坚持一人讲比众圣徒尽功用更好。他们觉得一人讲保持聚会良好的次序，并保证与会的人可以听到一篇很好的话语。他们觉得一个聚会若交给众圣徒，就会变得混乱无序。我们读林前十四章，就可以看见保罗预见申言的实行不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吩咐他们，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照次序行。我们喜欢端正得体，但同时我们不喜欢死沉。我们愿意是活的。我常问人，你比较喜欢哪一处？你喜欢墓园呢，还是操场？操场很少有次序，但在墓园一切都很有次序。我们不愿意召会生活像墓园一样，我们的召会聚会必须是非常活的。诗篇鼓励我们向主欢呼，我们的召会聚会中需要有这样的欢呼。六，使大部分召会的聚会成为圣体人的侍奉。在更正教里，大部分召会的聚会都成了圣品人的侍奉，几乎没有一个聚会是让基督身体之众肢体显出恩赐，以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生机的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聚会该是满了喧嚷之声的，但从众圣徒的喧嚷之声中有基督的丰富供应出来。七终点，胜过这样死了的和垂死的宗教。我们胜过这样死了的和垂死的宗教，乃是借着在复活里那是灵的基督，以及包罗万有之灵的全备供应。一面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另一面说他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说，那在肉体里是末后亚当的基督，借着他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今天他乃是那士灵的基督，借着基督这位士灵者，并借着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全备供应，我们就能胜过今日的更正教。